你比如说追求文学的哲学性，这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很大的，也可以说根本的特点。芥川也是这样的，但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性是以反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的，就是非日常的反现实主义的神话复归式的方法来表现的。比如说卡夫卡那些东西，那个都是觉得生活当中不可能出现的非写实的东西，芥川则不然，很日常的东西，但是有很强的哲理性。除了我书上提到的之外，比如说还有那个，就像有个叫龙，就中国的龙的这个小说就比较有代表性。这龙啊，写的是一个小伙子平常无所事事，有一天走到一个水塘旁边，就想这水塘里边有没有龙呢，龙能不能从这儿飞出来呢，就想。于是我把这个他的想象性的东西跟他姑姑就讲，他跟他姑姑讲的时候就说，他听说哪天什么时候几点钟这龙将要从这个池子里飞出来。他姑姑听了以后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就跟别人说，别人觉得挺有意思又跟别人说，这样慢慢的把这个就传开了，以至于周围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呢，这些人再告诉这个当时卧勇者这个小青年，小青年一开始觉得有点害怕，一想这个事是我说出来的假的呀，可是别人为什么都说是真的呢？当他一开始这样的感觉，后来好多人告诉他说，那天你一定要去看啊，那天龙要从这个池子飞出来，他自己慢慢也相信，也觉得坚信不疑，确实会飞出来。于是这一天就来了，周围的老百姓都往这个池子边集合。这一天艳阳高照，丝毫没有下雨的意思，大家都打着伞。那按日本人那种，大家可以想，日本人那种修养，就是好多人不急不忙的。完了，虽然是说下午四点钟，大概下午四点钟吧，一直到下午三点钟还出太阳，大家都不急不忙的打着伞在等着。这小青年就观察，就如果真的没有的话，要查谁造谣的话，就查一下，就查他了。大家还不把他给撤了吗？这个特别有点心里边有点不安。可是就在眼看要到他说的那个四点钟的时候，突然从西北部就开始有乌云升起，很短的时间内天就阴下来，而且差不多也就在他说的时间内，一阵电闪雷鸣，大家在这个电闪雷鸣暴雨当中就闭上了眼睛，戴着眼睛的时候就好像觉得从池子上有一条龙飞升上去。他就非常感叹啊，确实是这样。这小说写了这么一个故事，这小说写什么？是写的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写的是谎言和真实之间的关系。芥川龙介是相对主义者，从这点来讲啊，他不是绝对主义者。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有没有？很多很多事情实际上不是必然的必然，而是偶然的必然，这样来产生。作品把这个小说里头这个人物的这种小心眼这种心理写的也非常的真实，可以说是过去就是谣言成为现实，现实本身就是谣言，这样一种悖论写得非常深刻。这一类的作品芥川龙介很多，包括以中国为题材的，从《聊斋》里头他九重的故事，从聊斋里头写的，从中国传统的这种民间故事里边也有题材。所以关于芥川龙介的中国题材、古代题材、现代题材，这个都值得好好去研究。就那五六天来中国吃喝玩乐写的小说，跟他在就是看中国古书看的题材 都可以进行研究。总之，芥川的小说、短篇小说非常值得研究者研究，也非常值得作家学习。因为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像芥川这样写东西的作家，现在我不能说谁，找不出来。后来日本人这样写的，像他写的这么好的，在他那个学派里头，在他的流派里边有，他的出了这个学派以外少了。我说这个学派就是新现实主义的另外一个代表人菊池宽。菊池宽这个人呢，1888到1948，活的岁数比那个谁要大一点，比这个芥川要大一点，跟芥川是好朋友。那个现在的芥川龙之介奖，作为日本纯文学最高的奖、最有权威的奖，是芥川死了以后菊池宽给他设立的。菊池宽长期以来是文艺春秋的主编，而文艺春秋仍然是日本最有影响的一本杂志，简称文春，既是文学杂志又是社会评论杂志。所以这个菊池宽是很重要的。但是在那个修订维修订的那个旧版当中，对菊池宽提的很少，这原因很多，主要是以前我在80年代选这个人的时候，考虑到菊池宽在战争时候的就是一些作为，到以及他后来创作堕入通俗小说，主要就是这个。但是如果不考虑这个，只考虑他前期的小说的话，还属于新理智主义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菊池宽的小说和戏剧，特别是戏剧，独具一格，在日本文学史，特别是戏剧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如果说芥川是以小说为这个文学样式，那么这个菊池呢，是首先以戏剧成名，然后当然他也写小说。他不但写短篇，他还写长篇，不但写纯文学，也写通俗文学，所以应该是一个相当具有才能的一个作家。菊池宽的成名作是一个无名作家的日记，写了一个作家折腾了好多年没有名的这种苦恼，到最后他真的成名了。我在修订版上提到的，首先提到的一个作品就是《复归》，父亲的父，复归，提起开父亲归来。这个小说呢，这个戏剧呢，田汉的南国剧社当时是保留剧目，就是演的很多，演的也很成功。田汉把它译成中文，然后自己去演，但在演的过程当中，后来有修改，对结局什么都有修改。不管怎么说，因为这个戏剧自身他的艺术感染力，他的情感冲击力都很强，所以当时在中国社会引起很强的反响。复归呢是个独幕剧，比较短，写这个一个叫宗太郎的这个男主人公，有妻子有孩子，但是生活不检点，然后终于有一天和他的情妇这个离家出走，不管妻子孩子走了，这一走就是20多年没有音信。在他走了以后，家庭的经济各方面就没了，支柱就倒了，所以他的妻子和他三个孩子曾经想过自杀，但也没自杀成。就这样历尽千辛万苦，他的妻子把孩子拉扯成人，20年以后这个宗太郎老了，就想到回家，但是他自己很有愧，觉得自己对家庭有罪，也不敢回。这个戏剧写到这儿，就是写的这个宗太郎在他的到了他的村口徘徊，不敢进去，鼓足勇气，终于鼓足勇气进了家门，那就可见这个戏剧性的场景啊。他的妻子一眼就认出了他，什么也没说，背过身去大哭。他的这个大儿子 本来对他父亲没什么印象，但是他父亲的所作所为都听他母亲说过，所以对他父亲非常愤恨。这个时候他父亲突然出现，于是大儿子就对他父亲进行训斥控诉，这些情节都是在他大儿子跟他的爸爸的在对话当中这个讲出来的。这个他儿子就他大儿子就把他们这个娘几个过的这种痛苦生活这个控诉一通，对他对父亲的愤恨控诉一通，他父亲就忏悔请求原谅，就是他父亲到最后还是恳求能够收留他，能够让他在家里住下来，但是他大儿子无论如何不答应，无论如何坚决不退步赶他走。最后他的这个东太郎觉得实在不可能，于是只有这个很不情愿的走出家门。然后这个他走出家门以后啊，他的母亲就央求他的儿子，就是你怎么能这样把这个父亲赶走呢？你得让他回来。可是就在他父亲消失身影消失在门外的那一刹那，他的儿子心里也突然发生变化，刚才挺凶的，一点不高兴，当他父亲身影消失以后，他突然听从他妈妈的想法，就是毕竟这还是自己的父亲，不管他以后以前做了什么，他应该被原谅，所以等他父亲消失没几秒钟，立刻在后面大喊，父亲你回来，这是复归的一个题目的意思。这是一个写人情的戏剧，日本人的小说戏剧大部分都是以人情，特别是亲子之情、恋人之情这样的生死离别这样的作为题材，所以人情剧在日本是有特色的，到今天也是很感人的。这个小说啊，这个戏剧在田汉演出的时候，一开始是这样，到后来由于田汉自身那个剧团的左翼性，以及当时30年代整个左翼气氛，大家觉得这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后头这个妥协也是个败笔，于是把这个节目给改掉，就不让这个他的儿子喊他父亲回来，走就走，这么一个节目。结果实际演的效果是很差，尽管也还行，但是跟那个比不能比，就其实让他父亲回来是才是令人感动的一个关键的情节，后来就把它改掉了，走就走不回来。这关于这个田汉的他的有关的文章当中讲过，这个戏剧呢实际上还是表现了理智和情感的冲突，从理智上讲是一回事，从情感上讲也是一回事。如果说他的同事芥川龙之介表现的是人的利己主义心理，那么菊池宽的理智性则表现的理智和情感的冲突。他的好多戏剧和小说都是这样一个主题，比如说唐玄宗的心情，这是以中国题材为题材的这么一个多幕剧，就玄宗的心情，写的是唐玄宗因为叛军要追来了，带着杨贵妃等人在路上出逃，在途中大臣高力士来禀报说军人不想再前进了，除非你把那个杨国忠给杀了，然后杀了走了点又走了，除非把杨国忠的姐姐带给杀了，然后杀了走了点又不走了，再给我提出来，除非你把杨贵妃给杀了， 可以想象，这个就当时潘怀忠是非常的痛苦，到底杀不杀？不杀不行，到最后当然还得杀。杀完了以后，潘怀忠说了一句话，说当时我觉得自己都快活不了了，可是他死了以后，哎，我觉得我心情倒轻松了。还特别是这个杨贵妃要拉着去杀他的时候，表现出惊人的冷静，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说我堂堂杨贵妃能够死于三军之前，这样堂堂的死法，那不是人生最壮烈的死法吗？不要紧，让我去死，就是来理智了。唐元公呢，当时是情感很痛苦，最后一想死了就死了，也没什么，我们还在活着，挺好的，倒轻松了，写了这么一个戏剧。他的这个作品非常有情节性，很耐读。我在新版本上特别分析了一个名句，叫“益民慎定位”，益民就良民。讲的道义的，一民慎民位。我就想，我就当时我就看了个小说，看了戏剧，我就想，如果一民慎民位今天在中国上演的话，会相当有观众，什么都不要改，就这样，相当有观众，因为那个剧本写的太好了，而且在中国戏剧史上这样的写法就没有。尽管这样的写法没有在中国上演，仍然会为中国人所喜欢。尽管这个剧本已经写了好久了，也将近半个世纪了，所以他写的非常棒，这个也很长，估计都要演两个小时，剧情很复杂，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相当耐人寻味。关于这个新理智派，还有什么山本有三啊之类的人物，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刚才我们讲的是日本的现实主义和日本的自然主义，那么在其他国家，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情况怎样呢？在印度，先说在印度，大家知道印度传统文化当中严重缺乏现实主义精神，或严重缺乏写实主义精神。但是毕竟印度文学在殖民地状况下，在英语作为国语被推行了很长时间的状态下，受外国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的影响很严重。而在西方文学当中最具有写实精神的应该是英国，英国的写实主义是很真谛的，很细致的。法国的写实主义主要是在于批判社会，德国的写实主义在表现政策观念，英国的写实主义就在于对细节的描写，因为英国像狄更斯的作品对环境的描写，头几页上千字写这个房间的布置，写得非常的细，但中国人读起来以后觉得啰嗦，但是当时的云逸的写法就是那样，一定要有那种质感，写出来可触可摸的感觉。所以我们看英国的小说要有耐心，就是写得很啰嗦，但是很细致。这种写实主义的风气必然会对印度作家有影响，事实上也是印度的所有作家都首先受英国文学的影响，然后当然继承了传统文学的某些东西，例如传统文学的传奇性，就是印度整个传统文学都带有传奇性和神话性，那么这一点被印度近代作家继承下来了。传奇性就是故事性，就是作品以讲故事为中心，而且要是故事性就不是一般的故事，一定要有传奇故事。那你看看泰戈尔写的那些小说，好多都有传奇性，就是别的作家写不出来的，就那种巧合，但是虽然是巧合也符合逻辑。 这个跟传统又不一样，传统也是不符合逻辑，又好多巧合，像诅咒啊，实在是不合逻辑的，就让神来出来解决问题啊，就把这个原因归结于神和不可知的一些东西，